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 Portia Lucy 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我们来敬拜啊，我们的神啊。在这个疫情啊非常严峻的情况的底下，我们仍然能够聚集啊，能够有健康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实在需要啊献上我们的感恩。上个星期开始跟大家来看这个罗马书啊，我是跟大家从罗马书里面来看究竟神的愤怒是为什么。神的愤怒不是因为单单看见人的罪，他哪一份的公义来有哪一份的愤怒的心情。神的愤怒背后其实是神的爱所影响，所怎么说呢，所让他有这样一种的愤怒，说应该说是易怒一样的因为他看到人走向这个的灭亡而不自知，人任意的随着自己的意思来选择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神的愤怒是因着他的慈爱的缘故。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看从罗马书先来看其中一节，是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也是一节很重要的一节的圣经，罗马书一章 Romans 1:17， 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说，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的在罗马书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 doctrine， 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因信称义是罗马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基督教思想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义，一个 doctrine。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不同的角度来去说究竟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十七节里面提到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个是保罗引用了旧约的哈巴谷书哈巴谷的二章四节的其中一节的话。那我们问，究竟保罗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或者说为什么哈巴谷在这个的书信的里面当他讲到那些加勒底人哪一种的骄傲的时候他却突然间加了这样一句义人要因信而得生。哈巴谷当时是责备，是在宣告这个加勒底人的他们的罪行，但是在这个的宣告的当中就加了这样一句义人要因信得生。保罗在这里就引用了这句的话，那我们就问为什么，究竟哈巴谷当时是指向什么来讲这样一句的话。那我希望今天跟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去思想义人因信得生。过去星期五查经班开始了跟大家来看创世纪，刚刚过的那个星期五跟大家来思想创世纪里面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挪亚跟洪水的故事。那我觉得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形容挪亚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例子，用来去探讨究竟 一人因信而生这句话指的是什么？虽然保罗引用了哈巴谷所说的一个的 一句的话作为一个的引quotation 在哪里引用，但是哈巴谷究竟说要讲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的创世纪这个挪亚的故事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开了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什么叫做义人因信而生。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从创世纪的六章五节啊，读完这个的第六章以后，再读七章的一到五节啊，意思是说从六章五节到七章的五节哈。但是我们先把这一段读完，然后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挪亚的故事如何帮助我们明白义人因信而生这个的观念。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读。耶和华见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你要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妥善送香。方舟的造法那是这样，环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有流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在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与你的妻、儿子、儿子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哪里保存。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要到哪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的食物支出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的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的第六章哈。那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五、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见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在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 这个的表达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什么？神为什么忧伤？是因为他看见人在地上的罪达到一个的地步，是让这个世界再不能够走下去了。他创造的原意是让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人一个美好，让人可以在那里好好活着的地方。现在因为人的罪，让到整个的大地都败坏了，这个地方再不是适合人在那里生活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心中忧伤难过，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世界就要过去。这个也是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思想神的愤怒是因着神的爱这个表达。我们从神施行这个地上的审判挪亚的故事里面，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神这一份的忧伤。他这里后悔啊，上个星期五我们查经完了之后哈、刘刚弟兄问，诶，神为什么后悔？神的后悔是因为神的原意不是这样。神的原意是造这个大地，是要让人好好的在那里享受神创造的美好。后悔是现在他不得不把这个世界去毁灭。当神差约拿去立立未成的时候，告诉约拿你要宣布在哪个城将要面对审判，我要把那个城毁灭了。但是当约拿宣布了这个的审判之后，我们看见整个立立未成的人，他们就悔改归向神。圣经形容神转念转意后悔，不把所讲的灾临到他们身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的本意是要灭他们，现在保留了他们。神的本意是要创造这个宇宙万，创造这个大地，让这人好好的在那里生活。现在神要灭这个大地，心中忧伤。这个就是神对挪亚时代洪水要毁灭前心里面的一种的表达。这个就是我们要从人的情感的角度来去明白神当时的心情。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究竟挪亚为什么能够被拯救出来。我们来看几个的形容，大家留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这个。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然后能不能够跳到这个的十二节，神观看这个世界，看见这个世界败坏了，凡有学习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什么？他们所行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看为败坏的事情。神看他们都坏掉了。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第五节第八节，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然后在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这方舟，因为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的面前是义人。所以我们看见两个的图画，一就是神看见这个大地已经败坏了，看见大地里面的人的行为都已经是败坏了，但是他同时看见挪亚是一个他称为是一个义人。究竟这个看代表什么？当我们 读到创世纪的一章，哈，一章的一章的四节，好不好？对不起，啊，创世纪的一章，还是说从第三节开始，哈，第三、第四两节，好，第三节神创造的时候，他说，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了。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这个看是代表什么？认为神看光是好的，神认为光是好的，还是说神定这个是好的一个的事情？所以神看是从神的标准来定这个是好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他每一个创造完了之后，他都加了一句，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当神每一个创造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本意啊，从一个没有次序的一个世界变成是一个有次序的世界的时候，他说这是好的。这个好代表什么？这个好代表这个是一个让适合人在哪里生活，是一个让他们可以在哪里能享受神为他预备的这一切。所以神的创造的里面都好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让这个的创造成为一个适合有秩序有丰富的一个的地方。神看神定这是好的。当我们看挪亚的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神看见这个世界败坏，这个世界的败坏表示什么？他看的这个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是不合乎他的一个的标准，一个的原则。当神造亚当夏娃放在这个伊甸园，他吩咐他们说，所有东西都是好的，你可以享用，唯有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因为那个吃了之后你的生命就要终止了，就要死，这个是不好，神看这个是不好的东西。所以神告诉亚当夏娃，你们都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因为这个是不好。结果呢，人选择了吃了这个不好的，神看为好的他们不要，神定为不好的他们做了，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死亡败坏。这个就是神的定所好与坏带来的结果。当神看这个世界不败坏的时候，他们再不适合人在那里生存的时候，只能够将它毁灭。所以洪水代表什么？洪水代表因为这个不好带来的审判的一个的结果。洪水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当我们看这个洪水的故事的时候，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神对这个的罪恶的世界带来审判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这个好的挪亚。神说我要把它保护起来。所以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有一个的拯救在哪里？今天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个的洪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说，神为什么那么残忍？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把它毁灭呢？有时候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这些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神吩咐所有这些都要去，就要把它杀灭。我们心里面总是觉得，哎呀，不好吧？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好像非常的残忍。为什么？审判的理由是什么？ 审判的理由是让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不要继续败坏下去，终止这个恶，让这个恶在这里停止过来。但是这个审判的里面有这个拯救，这个拯救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拯救带来的结果是一个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挪亚的故事带出两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审判是真实的，拯救也是真实的。审判对于那些做神看为不好的事情的人来讲是一个灭亡的结果，但是审判对于那些顺从神看为好的那些的人，是要让他脱离这个审判，脱离这个罪的世界，进入一个新的 new world， 新的世界的里面。所以审判是一个毁灭，但是同时是一个开始。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两个东西在哪里没有？圣经里面所有的审判都有一个 new beginning， 一个新的开始。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他们在那里为奴的时候，整个埃及是所做的事情，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当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施行大的审判，十个的灾事是对应当时埃及人的所敬拜的那些的假神，那些偶像。所以审判是对这些的神看为不好的给他们定罪。但是当神审判这一个的错误的假的偶像的时候，同时带来一个新的开始。神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群众从埃及领出来，进入迦南，一个 new beginning 在那里就开始，一个新的世界就在那里开始。所以挪亚的故事不是单单一个洪水的故事，挪亚的故事是告诉我们罪恶的世界神的审判要来到，但是同时要转向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的记录。这个就是当我们看洪水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神的审判的里面有恩典。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开始，神的审判就有恩典，神的审判就有恩典。神常常保留了一个属于他的人，继续让他能够发展下去。挪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挪亚跟洪水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的故事。不单只是挪亚是这样，不单只是亚伯拉罕是这样，以色列人的经历来到新约的时候照样是这样一个的事情。耶稣被钉死十字架是神对罪的审判的高峰。神让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对罪最大的审判，应该是神对罪是审判 的最大的高峰。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谁死亡？人死亡。耶稣基督是代表人接受这个死亡。但是耶稣基督的死不停在哪里？他胜过了死亡之后，在这个复活之后，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他的里面就能够重新一个新的开始。 A new beginning 就从耶稣的死与他的复活开始。跟挪亚的故事一样的，那个的思想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这个审判跟一个的拯救的结合。我们就问，为什么是挪亚？为什么是挪亚？圣经说的告诉我们为什么是挪亚。挪亚第九节，挪亚的后裔记着上面 圣经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当我们读到节制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就开始想，他是义人，保罗不是说吗？保罗说什么？世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那是保罗讲错呢，还是圣经讲错，还是旧约里面摩西讲错，还是神一楼不一，圣经不一致？当我们说保罗说世上没有义人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公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人，不是人行律法可以被称为义人。从这个角度，行律法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为义人。义人，什么叫做义人？神看挪亚是义人。刚才我们读创世纪的一章，神说又有光就有光，然后神说神看光是好的，不是光暗的问题，不是光的事情，是神定义光是好的，是神认为光是好的。神的主权，神定这个标准，这个是好的东西。所以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神说神看是好的，那个就是好的。意思是说神定这个标准，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的里面，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不是挪亚啊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神认为，神的眼看他是好的。当然后面有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等我讲完你就大概知道为什么神看他是好的。神看是好的，这是代表义；神看不好的，是代表不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问的话，那么谁定的标准？是神定标准的，能够说好那就是好，定标准的那个说不好，那个就是不好。想一想最近我们在美国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经历了些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最近看的新闻有一个让人感觉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在加州。最近你没有看到一个新闻那些人把那个的火车上的东西Amazon 的也好，这个 you know 什么的运的公司也好就在那个的运货的车上就把它抢下来，就把它拆开，拿要拿的东西，剩下的就丢在整个的铁路那附近。在加州发生的，为什么会那么的严重？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加州前一段时间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去年还是前年，不知道，忘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法律，在1000元底下，900多块底下就没事。如果你跑去一个商店，你拿了900块的东西，你就出来了，没有人会抓你的，因为是加州的法律，900块不能够抓他，他也警察也不来，也不定罪，900块你可以拿。所以这些人去到哪里之后，可能是选到900刚刚好，我就拿这些，剩下这些我就丢掉他，没关系，反正没所谓了。加州的法律谁说了算？加州的政府说900块我不管，你们去拿。但是如果你离开加州来到这边，这边没有这个法律吧？有没有？没有哈。 这边没有这个法律，如果你去商店拿了东西出来，别人抓的时候，你就要定罪了。你不能够说，哎哎哎，我从加州过来的，你不能够定我的罪。Too bad， 你是在 Utah， 加州的法律跟这里不同。谁说了算？ Utah 的政府所说了算。你抢了，你又要罚。这个我们绝对明白的，是不是？我们知道的，高 ，you know， authority 的讲了定了，那个就是一个标准在哪里？如果是这样，人类最高的定律的标准是谁？是神所定的。神定的标准，去到世界任何的地方，都是神所定的标准。神说，神看这个是不对，就是不对。最后的审判，神是按说定的来作为一个审判的一个标准。神看挪亚 OK， 认为他 OK， 他是一个，看他是一个好人，看他是一个接受的。为什么？这里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的人？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诗篇八十四篇的十一节。八十四篇 ，Psalm 84:11，Psalm 诗篇的八十四篇的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行动正直的人，在原文就是完全人，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英文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翻译的是 Do what is right， 就是完全的人，做对的东西，不是没有，不是 perfect， 是他所做的是合理的，是对的，朝那个方向去做的。完全跟行为跟行动是有关系的。一个人之所以完全，是他所做的事情是神看为是好的事情，意思也就是说，人按着神自己的心意去做那个事情，就是完全的人。人是有，人是不是怎么说呢？人是有 limitation 的，人不是全能全知的，所以人会犯错。神对人的要求不是人不犯错，神对人的要求是人愿意朝向神所定的方向去做，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个就是义人，就是好的人。所以当神评估挪亚的时候，他是义人，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是什么？走在神的道路上，就是与神同行。圣经也说嘛，不同心就不能同行。一个要走前面，一个走后面，那个就不是同心，就不能够同行。同心才能够同行。在这样一个标准的底下，意思是说，与神同行的人就是按神的心意去做神看为是好的事情，那个就是与神同行，那个就是义人，那个就是完全的人。怎么样去有一个 image 看到这个事情？我在想，如何让我们来有这样一个的图画，看到怎么样走在神的 神的道路上。哪天我看见下雪的时候，我就想，诶，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的例子啊，不晓得能不能够成为例子，但是我在想也是可以试试看。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个下雪的地方下了雪之后 ,OK, 比方说我们有做父母的哈、啊、希望带孩子去看雪去玩雪哈、啊、有时候我们去到野外的时候哈、啊、那个雪很高很大下了很厚，那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安全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让孩子自己乱跑，因为不晓得那个雪有多深多厚，对不对？你会不会让他跑，那时候掉下去？好，你可能你小心，所以你做父母的可能在前面一步一步的走啊，那孩子可能在后面跟着的时候，跟着他的脚印来走，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安全了。因为父亲走这个脚印，他后面知道这个脚印就能够跟着，是可能没有像他的步那么大，可能小一点，但是朝向这个脚印的角度去的时候，地下是可以走的。我在想，神要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神那么伟大，我怎么可能在他的旁边跟他同行？不可能。我不可能完全明白他要做什么，我怎么可能在他的旁边跟着他走？我只能够他在前面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可能他一步很大，我只能够一小步的跟着后面，但是这个方向是从解放走的。完全不是我们没有跌倒，没有走，没有错。我们不能够完全照神的脚步那么大，但是我的方向是对的，他已经为我开了这个的路，我就跟着这个路走就对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的道路，耶稣基督就是在前面走着这个路，我们在后面跟着他走，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榜样，很清楚的方向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挪亚所做的，他不是完美，不是 perfect, 但他是 do what is right, 做神看为是对的事情，因为他朝向神的方向去做，所以神看他是义人。所以保罗说，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够成为义人，因为行律法是你自己去定义这个律法，你解释这个律法，按你的心意去做，这个不是神的心意，那是神有这样的一个的带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6章22节，好，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在7章5节也是同样，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挪亚之所以被称为义人，称为完全的人，是因为神吩咐他，他就照样行了。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挪亚与那个世代的人的不同。如果我们读第6章的时候，前面讲到，当时的人是看见人间的些美貌的女子的时候，就随意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都是罪恶的源头。亚当夏娃，神告诉他不好，夏娃说：“我看来挺好的，吃了又让我又能够给我有聪明有漂亮，啊，又跟我像神一样，我看是好的，所以我吃。”神看不好，夏娃说：“我看的是好的。”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挪亚之所以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他按神吩咐的去行。你说神吩咐去行有多难？如果你是挪亚，你放在当时那个情况的底下，你想一想，神吩咐他做什么？建一个方舟。刚才读的那个 science 哈，我怎么 you know 非常大的一个的一只的船啊，他怎么做？那么多的木头，从哪里拿？从山上把那个木砍了之后拖下来，在海边来做这个船吗？肯定不会嘛，怎么可能？他在哪里做？肯定在很多的树，山上的树林的里面。在哪里来建造？想一想，当你在那个时代的人从来没有看见所谓洪水的事情，然后你告诉他我要做一架大的船，因为洪水要来了，那些人会说什么？神经病。他在山上建这个方舟，圣经告诉我们，挪亚500岁生了三个孩子，然后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我们不知道 in between 中间有隔了多少年，神吩咐他建这个方舟，起码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山上，在哪里伐木，在哪里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的东西，多少人经过来看着他，这个神经病在哪里干什么呢？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几十年，想一想挪亚遭遇多少人的耻笑，说他神经病，说他不正常。希伯来书还说挪亚是传义道的，我相信他在建方舟的时候，不单只是建个方舟，还到处说你们要留意，要悔改，因为洪水要来灭了这个世界了。没有人听他。你说在他那个时候所遭遇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如果他不相信神所说的这个洪水要来是一个事实，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 you know 信心红 you know 非常高昂的时候，哎呀可能会的，我做，那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来了，哇，真的吗？我相信挪亚肯定有灰心，他一定有打这个大问号的时候，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吗？但是他就相信，顺服做这个事情。很多其他人看见他几十年来在哪里蹦蹦蹦蹦蹦，在那里建这个的东西的时候，只能够指责他神经病、傻瓜，笑他一轮之后就走了。没有一个人相信挪亚所讲的是一个事实。挪亚相信神。相信神，所以他预备这个方舟，让他全家得救，让所有这些的活物能够在那里被保存起来。哈巴谷当他宣布加勒底人那些的审判要来到的时候，加勒结句一人因信得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时想到这个是挪亚。审判要来了，但是哪些相信神的人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有出路，神会保护，神会拯救，让这些因着相信神的人不会灭亡。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同时他也不会把无罪的看为有罪的。所以当 约拿在那里愤怒，尼尼微城的人，神为什么你不审判？神就告诉他，你连哪个树不是你种的，你都会爱他。这些人是我所造的，这些人是我所爱的，难道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吗？审判有恩典，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弟兄姐妹，我请你记得这句话，在我们犯错的里面，神仍然给我们有恩典。所以约翰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认我们的罪，神要赦免。神的公义，神的信息，是在他的慈爱的里面给我们保留了出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神为人所预备的是一个可以让人重新再去经历新的生命，新的世界这件的事情。挪亚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审判，但是对于敬畏神的人，神看为是义人的人，那是拯救，那是出路。如果挪亚一家继续在这个败坏的世界的里面，他的后裔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神的审判是为了保护挪亚，让往后的世代的里面仍然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一群的人。审判是有拯救，这个拯救是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能够影响这个世界。问题是，我们的信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行动上像挪亚一样，几十年遭遇人家的批评误解，仍然相信这个神所说的是一个事实，所以坚持走下去，结果一家蒙得救了。今天我们说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世界将要过去，耶稣基督会再来，世界有一天就会面对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重最大的审判。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在地上的几十年好像挪亚一样，在建造这一个的方舟的过程里面，几十年给人家的哪一种的误会、批评、嘲笑，好像跟这个世界不合群，但是最终他就因这个缘故改变了这个世界，他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世界的一个的开始。启示录前年跟大家看过世界的结局，很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相信是一个事实吗？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个信不是一种的观念，这个信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行事为人，影响了我们朝哪一个方向走。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神那么大的脚步，走那么的完美，但是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的时候，这个是不会错的，这个的方向。就是我在想的时候，我还想到另外，但是好像我看武侠小说看的太多了，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的比喻啊。我在想啊，怎么样能够讲这个的比喻呢？哈，哎呦，你看在武侠小说里面讲到很多那些的能够怎么什么能够在四周围这个房子里面呢，有个好好的保护，所以呢，只有一些的路可以走，然后。走错了就会掉下去跌死的，武侠小说都常常讲这些的东西嘛。我在想 ，imagine 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陷阱，充满了陷阱。如果我们不是朝向神为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来走的话，我们按自己看为好的去走的话，我们随时会掉进魔鬼撒旦给我们设的陷阱的里面，我们就回不了头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念，圣经是真实的，信必须要在我们顺服遵从神的事情上，才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信心好像很简单，但是信心却是一件每天操练的事情。我相信挪亚有灰心的时候，但是我知道他的灰心没有让他停止对神的信。希望今天你我也是，在生活里面我们遭遇的困难可能会让我们灰心，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所说的，神看的事情必定是这样出现的。我们在神的眼中，神怎么样看我们，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事情。神看你是好的，那就是好。如果神摇摇头不行，那就糟糕了。但愿我们从挪亚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想，义人是因着信，我们才有真正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不要自己看，让我们换了神的眼光，从神的视野来去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世界是你所创造的，也是你所定的一切的标准。你看为好的是我们应该去跟随的，你看为不好的是我们要警醒避免不要去做。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像亚当夏娃用自己的眼光来去定好坏，让我们从你的角度来去看待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想起你的话来，以知道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而走在当中，按主你为我们所设定的方向，一步一步的跟随主你的脚踪而行。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你不需要去毁灭，你是为了拯救。求主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虽然有太多让我们灰心失望甚至会失去信心的事情发生， 但是求主你保守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以知道我们不会跌倒离开主你。再次把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遵行你的旨意而行。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